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信心的根基。在这句经文，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如果大家能背过这句经文，会对你非常的有帮助。就是罗马书10:17，我们一起来读。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在这句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真的知道信心的根基是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去建立和释放一个真实的信心。对神的话语有三方面的对神话语的态度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追求渴慕认识神的话语。所以你对神的话语你是不是轻忽的，你是非常渴慕想要去追求更深的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对神和福音真理有正确的认知，就能够产生正确的信心。这是信心关乎知识的层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信心的撒种真理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撒种，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真理去建立正确的信心。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相信抓住神话语对你的应许。当我们里面对信仰有了一个正确的认知的时候，这种正确的认知会使我们渴慕与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与上帝亲密的相交的里面，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领悟到神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宝贵，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一个确据，就是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这是信心关乎情感的层面。我们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信心的培育。我们怎么样每一天应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去默想，我们去宣告，我们去抓住神话语的应许，来培育我们心中内心内在的信心。那第三方面呢，第三方面就是顺服跟随神话语的教导。内心的确据使我们愿意来信靠神，信靠神就是以信心的行动来顺服和回应神话语的引导。这是信心关乎意志方面的层面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个阶段看到是一个信心的结果子。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常常的，这个不是说你偏重一个，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不分高低，所有神的话语，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三个：渴慕认识，默想宣告抓住神的话语的应许，并且能够顺服和跟随神话语的教导。那其实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前两次已经都分享过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来分享第三方面，信心来自于信靠领受，来自于顺服神话语的引导。我们来看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3-4，我们一起读。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在这两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因着信我们接受神话语的启示，我们接受那些在我们理性里面所无法理解的实际。所以今天对于我来讲，我是100%的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对于我来讲，我也100%的相信有一个属灵的世界的存在，那个属灵世界的存在比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更加真实。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因着信，因着神话语的启示，因着信心，我相信这是神的启示。同样，信心不只是让我们去认知到这样的一个实际，信心会带出一个与神话语教导一致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说，经文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亚伯因这个两个很熟人啊，亚伯和该隐，我们去年讲了很久，所以我相信大家是老朋友了，我就不多解释了。亚伯因着相信上帝关于献祭赎罪的启示，他就献上了动物为祭牲，那么他的信心就使他被称义，被上帝所喜悦。而他的行动，他的这个献祭的行动，恰恰就印证了他已经被称义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行为的果子，当我们不是凭着行为被称义的，我们不是凭着行为来赚取这个救恩的，但是我们的行为可以来印证，可以来 confirm， 可以来确定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而该隐呢，该隐虽然也认识上帝，但是他不相信上帝关于献祭赎罪的启示，他自以为聪明，他认为我在地里面所产出的农产品更能讨神的喜悦。结果他献祭的行动就显明了什么？显明了他心中的不信。在上帝的眼中，因信心而产生的行动，就是亚伯的行动，被称为是更美。亚伯的故事今天仍旧来向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来提醒我们这些活在基督救恩里面的人，我们是否活在一个对的信心里面。其实有些时候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有一些人我们常常觉得说，哎，我是有信心的。为什么呢？哇，我每次一祷告我就非常的恒切，我一祷告我就觉得神与我同在啊！当我来到教会我敬拜的时候，我可以很投入很火热的敬拜，同时呢，哎，我的服事好像也蛮有果效的，这一切让我觉得说，我的信心满满。然而当我们遭遇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却将我们里面的信心真实的展现了出来。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小朋友都知道，温室里面的花朵虽然盛开的娇艳，但是不能经得起风雨的考验，所以温室里面的花朵一旦移到了室外，有风有雨，像今天这样刚才下了冰雹啊，是冰雹是雪，我搞不清楚，很容易就怎么样，就凋谢了。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信心， 我们并借着跟神的关系，每一天去聆听神话语对我们信心的培育。但是这个不够，还要借着暴风雨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虽然我们积极的推动领受神的应许，认识福音，宣告神的应许，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有果效的。你每一天活在神话语的同在的里面，大家知道宣告是什么意思？宣告那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就是与他说一样的话，与点点点说一样的话。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宣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讲谁的话？神的话。当我们不断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土壤就会渐渐的被耕耘，让那个信心的种子可以不断的更深的去扎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宣告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个正面积极的心态。所以通常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基督徒，我只说相对而言，纵使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合心意的事，我们也会鼓励自己，我们也会用神的话语提醒自己，我们用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上帝会想要说把我们从教会这个温室里面暂时的，大家记得暂时的挪到外面，让我们去经历一些的暴风雨。我们的花可能会凋零，我们的枝子甚至会折断，仿佛一下子我们觉得说，哇，好像神的同在不在了，好像看不到神的祝福了，我们的心会很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当然了，答案有很多，今天我只讲其中一个答案，就是恭喜你，神要你结出信心的果子，神觉得你信心已经培养的差不多了，是该到了结果子的时候了。一个信心真正能够结果子，一定要经历过操练，一定要经历过风雨。信心要想长成，从撒种到培育到结果，必定要经历一些环境的历练。这个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只有经历过这样环境的历练，我们才能够像一个开在那种冰山上的雪莲一样啊，刚强坚韧的信心，而不像一个温室的花朵啊，所以很容易发生一点事情我们就枯萎了，我们就折断了。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某一个艰难的处境里，不要浪费了那个环境，不要让我们白白的受苦。要知道神要借着这个困境来使我们的信心突破成长。上帝不是让我们一个人孤零零的落在那种困境的里面，在困境中神会借着给你一些话语的引导，也就是对你当下的环境，你所处的环境发出，这是上礼拜讲的，大家能不能记得，向你当下的环境讲话，那个话叫做什么，能不能记得？估计记不得了。 Rhema。 在你的困境的当中，上帝会透过一些你已经储存在心里面的，或者你在听讲道的时候，或者你在读经的时候，上帝会有一些的话点亮一些话，圣灵去点亮一些的话，对你当下的困境来说话，那就是神在当下对你所说的 Rhema 神的话。 目的是要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去被坚固，知道当我们领受这样的信心，领受这样神在当下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被坚固的时候，当那个信心开始有果效的时候，当那个信心不再沉睡的时候，大家要知道信心里面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意志的层面。当我们在困境的里面，因着神话语的照亮，因着领受神的 Rhema， 我们里面的信心被坚固，让我们愿意去完全的交托，愿意把我们的处境交给神，愿意让神在我们的处境中掌权，愿意全然的依靠。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诗篇37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成全。所以当神透过他的话来点亮我们的信心，来激发我们的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使我们能够交托，能够倚靠神。而圣经应许我们说，当我把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的时候，神必成全他的应许。那么什么是交托呢？其实交托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交托就是对上帝说，老爸，这件事交给你了，我不操心了，你来负责这件事。大家知道吗？这叫交托。交托的意思就是我不来管了，我把这件事情的主权我交给你了，好坏都是你的事，你要负责。这是一个一次性的行动，是一个当你落在某一样的处境的里面，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可以来到阿爸的面前，对他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很简单，阿爸，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了，我不再嘎塞拉戴克了，我不再操心了，你来负责这件事。什么是倚靠呢？当神说好我来，当神负责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代表着说我们好，既然他负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还要做。这里讲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上帝就好像刚才说是父亲啊，现在又改了，上帝就好像是我们的老板，而我们则是员工。所以呢，虽然这件事情是老板负责，但是我们需要老板，我们需要知道老板给我们的指令，我们需要按照老板的吩咐去做事。所以这样讲不太恰当的，好像把上帝看成个老板。但是我的比喻就是说，倚靠是一种态度，倚靠是一种生活方式，倚靠神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哦，神你去做好了。就像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如果对我老婆说，哎，这个事情靠你了，那真的是靠他了，今天忙吃饭靠你了，那真的是靠他了，我就该干我的干什么了，他去做了。但是我们对神的倚靠并不是这样，对神的倚靠是说，我有一种态度，我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告诉我，我该怎样行，我该怎样行来走出我当下的困境。所以倚靠并不是自己什么都不做，倚靠是放下自己的方法，倚靠是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做，而是安静下来交托了以后去怎么样聆听神的话。每一天透过 聆听神的话，去求问神，让神来引导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依靠让我们可以安息，那个安息在主的恩典里。我向来都说，安息不代表什么都不做，安息是放下自己手中要做的，去听神要让我们去做的事。所以呢，依靠就是当我们每一天听见神给我们的 Rhema 时候，每一天听到神对我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去照着去行。依靠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动。我们相信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其实要表达依靠这个字的时候，我想不起更好的例子来，我就给大家讲，因为我想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我给大家讲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啊，很多人听过，就是有一个世界一流的他叫什么杂技演员吧，啊，他来到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他在那个大瀑布里面两岸拉了一个绳索，这是个真事，他非常有名。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可以徒手从大瀑布的这一边走在绳索上走到尼加拉瓜大瀑布的另外一边。所以有一次他去那儿表演，他就对旁边的人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什么都不用，因为当时有的人总是要拿一个那种杆子的，平行的杆子的，他就问，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不用这个杆子，我徒手就可以走过去。大家看了看就觉得说，他那么有名，这又不是第一次了，然后大家就说，哦，相信相信。然后呢，哎，他就很悠哉悠哉的就从大瀑布的这边走到了，透过那个钢索走到了另外一边。走过去以后呢，他觉得不过瘾，他就说，看到那有一个小推车吗？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推着小推车走过去？哇，旁边的人就开始有点悬，说这个有可能吗？但是后来大家觉得说，他竟然这么有信心，应该可以，所以大家又鼓掌，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好，这个人就推着小推车又走到了，又这么哎，很平稳的走到岸的对面。然后大家都轰鼓掌，哇真棒，哇真棒。这时候这个演员就对旁边的人说，哎，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坐在这个小车里面，我把你推过去，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我请你吃牛排。哇，大家一听都不出声了，哇，这个不行呢，这个不行呢，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孩子举手说，啊，我可以。好，那个小孩子就进到那个车里面，哎，那个演员就推着他，真的就从那个瀑布里面走过去了，安然无事。然后当那个小孩跟那个演员一起去餐馆吃牛排的，有人就在采访说，你难道不怕吗？你不怕？你真的相信他可以把你带过去吗？那个小孩说，哦，我不知道，我只想吃牛排。没有，开玩笑，最后是开玩笑。但是他要表达的就是，今天你对一件事情的相信，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真的相信啊。如果是真的相信的话，为什么我不可以坐上这小车呢？如果今天你们现在都在听我讲，如果我对你说，嘿，后面那个冒火了，接下来你们每个人的反应就会让我知道你相不相信我说的话。哎，如果你们还是不很悠哉悠哉坐在这儿听我讲笑话，那说明你们不相信我说的。如果你们真的信的时候，一定会有什么行动。如果你真的相信的时候，你们现在一定啊，他妈的赶紧要往外跑，旁边就有消防队，赶紧找人去。如果一个真正的信心，当它涵盖了意志的层面的时候， 那种信心会让我们的意志降服在神的大能的里面，那个信心会让我们的意志降服在神话语的引导的里面，让我们有行动。所以当我们没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虽然有时候不太同意，但也只能说我们里面的信心是不够真实的。但是上帝从来不定我们的罪，所以我常常说没有信心怕什么，我常常自黑，我常常说我是最没有信心的。不要紧，神的恩典给我们用，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没有人心怎样思量就成为怎样的人。如果你永远认为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那么你就永远都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如果你今天说我要在神的话语中寻求，我要让圣灵来引导我，让我在神的福音的里面去坚固我的信心，让我的信心可以被提升，那我告诉你，你的信心一定会被提升。其实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困惑，你会觉得说，哎，那么到底是行动带来信心呢，还是信心带来行动呢？哎，好像是你一开始讲说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到一个处境的里面，让我们去操练我们的信心，好像是信心会带出行动。哎，刚才你又说要真实的去做，所以可能这里面会有一点的困惑。那我就是很清楚的给出一个答案，就是信心和行动之间有一种必然性，就是出于神的信心必然带出行动。若我们里面有信心，就一定会带出行动。信心这里面有一点，这天我讲过了，不过是有一点难理解。我对信心的定义就是，信心是我们的灵对神话语的反应。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样叫信心，信心就是我们的灵对神话语的反应。所以我之前有讲过，我们的灵对神话语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里面的灵有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应当是一个不加思索的接受。你如果不太明白，你就对比一下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就知道了。当我们的身体对神话语的反应是要透过五官啊，当我相信神要医治我的时候，我必须感受到，哎，圣灵充满我了，我浑身火热，哎，我有信心了。那是身体对神话语的反应。而我们思想对神话语的反应是要经过我们的分析，我们觉得这个可不可信，然后再决定我接不接受。但是我们的灵，因为圣经说我们信主以后，耶稣已经与我们同为一灵，所以在我们的灵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拦阻的。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那个反应就是不加思索的，哦，接受。就有点像，我举例的，就有点像上天要出门，圆圆说不要忘记那个，不要忘记那个，那就好啊，就哎，马上啊，可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好男人的态度，就是信心的态度啊，就不加思索的接受。而这种的接受，你说那个太飘渺了，这个太虚无缥缈，你讲灵里面对啊。那是一种思维实验啊，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呢，这种接受，这种在灵里面对神话语的接受，会反映在我们的魂和体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思想里面就会去相信神已经做成的他应许的事。就是当那个灵里面的信心投射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的思想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哦，我相信 神所应许的他已经做成了，就像是我们领受的救恩一样。今天我对你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得救，其实那个事情不是你信的时候才成就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所以当这个信心投射在我们的魂里面、思想里面的时候，让我们里面就有一种确信，说哦，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当你里面有这个成就的时候，你的外在就会怎么样，你的身体就会一定按照这个理解去反应，去做一种相符的行动。所以我知道这个地方有点抽象，不过我还是讲一下，接下来我再讲你就明白了。所以这里我强调的是这种接受啊，信心的接受这个层面。因为我们常常不太明白，哦，信心我们就以为就是相信，不，信心里面涵盖的一个意念就是接受，就像我们的灵对神的话语的反应一样，我接受。那么今天当反映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的时候，就是我相信神说的已经成就了，并且因着这个相信，我有外在相符的行动。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谁最近过生日？好，比如说蔡薇过生日吧，我说蔡薇你过生日，那我送你一部车。哎，车呢我已经开过来了，就停在我们那个教堂旁边的那个parking 里面啊。所以呢，那这个是车钥匙啊。接下来，如果蔡薇他接受了，他相信了，他不加思索的接受了，因为他非常的信任我啊。因为我是他的牧师，他非常信任我，所以好啊，很开心，他就接受了。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当聚会结束了以后，假设他的家很远，他每次要查火车时刻表知道哪那个火车什么时候回去，那如果他现在很开心地接受了我给他的这个礼物，那么你想一想，当他聚会结束以后，他还会不会去查那个火车时刻表啊？会的话他就是不相信我真的给他了。他没驾照。这个说得好，这个说得好啊。但是呢他去找人嘛，就看假设他有驾照，这个叫他钻了空子了啊。对啊，所以说当他真的相信他有一部车，那么接下来他整个做事的反应一定是不一样的。他聚会结束了以后，他一定是跑到 parking 里面去开这部车。所以说今天什么是接受？接受就是当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神给你的应许，有一个神给你的 rhema， 有一个神对你的承诺，你心里面你就相信你得着了，然后你的行为就会展现出不一样的行为，你就活在一个不一样的态度的里面。信心一定会带出行动，而你的行动就证明了你的信心。同时呢，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当你开始因着神给你的这个信心让你觉得你领受了，你开始有行动的时候，你的这个行动会不断的向你的思想释放你的信号。所以人的举止行动是有意义的。当你去开始行动的时候，要知道你的行动会向你的思想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这个人是可信的。当我今天给蔡薇一部车，他相信了，跑到后面他有行动吗？他不是嗤之以鼻。我如果给丽婷的话，丽婷说又逗我玩啊，他就走了。但是蔡薇有这个信心，他就去，他的这个行动，他去看，然后就看到这部车了。 他的这个行动会在他的思想里面释放一个信号，就是柯南这个人真的很可信。所以呢，明年再过生日的时候送什么？再送一个什么东西？哎，你会更容易的去相信。所以，当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这个行动会使得你的思想更习惯于降服在你的灵的引导里面。所以大家能不能明白我说的这个交互？就是当你里面真的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会释放出一个行动，而当你真的去行动的时候，这个行动又会在你的思想的里面，在你的魂的里面投射一个记号，让你习惯于按照圣灵的感动而行。大家都知道习惯来自于什么？大家知道习惯来自于什么？哇，你们都不知道。你要给孩子培养一个好习惯，你会让他怎么样？每天不断的做操练，这是什么？你想形成习惯，你想有读经的习惯，就逼自己每天早上读经嘛。啊，你想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是一到礼拜天我就这种事那种事，哎，这个朋友找那个朋友找，就很大的挣扎。但你操练，每个星期来教会，每个星期来教会，所以今天对我来说，来教会已经是一种，哎呀，这么讲有点不好听啊，就习惯了。但的确有习惯的成分，所以你不去教会，你会觉得有点难受。所以习惯来自于我们的操练。当我们做的越多，就越能养成习惯。所以当你在信心的感动里面，你越去有行动，你越去操练这个信心，那么你就越能够活在一个信心的生活的里面。就好比说彼得，像彼得一样啊，彼得以前叫什么？彼得以前叫做西门啊，西门的意思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芦苇的意思。所以大家想想，就是每次见到西门，哎，西门，哎，芦苇，你可能想象着彼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耶稣给他改名字叫什么？耶稣给他叫做彼得，彼得意思是什么？是磐石。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别人刚开始叫他彼得的时候，他一定很不自在。我这么软弱还叫我彼得啊，他会很不自在，甚至会觉得说，哎呀，他们在嘲笑我。哎，你不习惯。但如果他因着相信这是耶稣的宣告，他向耶稣所宣告的一定能够成就，那么呢，他就会开始操练像磐石一样去做事。所以你可以想象，以前彼得做事一定是摇摆不定的啊，做事有点，你有时候你在圣经里面看到，也是看到他的个性，一点就有点，耶稣呼召他好几遍才认识耶稣啊，有点摇摆不定的。但是当别人开始叫他是磐石的时候，当他开始用信心相信这是神的应许，一定在他生命中成就的时候，这种的相信就会带出他的一种行动，开始做事情有自信了，开始做事情有点像领袖风范了啊。他的这种操练会使得他越来越有信心，像磐石一样的信心，像磐石一样的行事为人。所以在关乎这个信心和行动的关系，我再给大家看一段圣经，大家就会更加容易的去明白。大家不用读了，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样一个记载：当保罗四处宣教的时候，保罗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德，他开始在那里传讲福音，在那里呢，坐着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这个人从来没有走过，从来没有行走过。他一开始坐在那里只是想说，哎，这里人多，这里听这个人讲话的人多，所以我坐在这里可能会 多一点别人给我的施舍。但是呢，他越来越被保罗所宣讲的信息吸引。我想请问你，这是要发挥点想象力，一个瘸子啊，这有点难听啊，一个瘸腿的人有什么样的信息会那么的吸引他？所以我相信保罗在那里传讲的福音，保罗在那里传讲福音，他所讲的福音一定不只是，我说不只是啊，一定不只是罪得赦免和灵魂得救，也一定包括着身体的医治。所以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这样一个全人得医治的好消息，使得那个瘸腿的人心里面越来越开始有激动，很激动，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凝聚一种信念。他越听他越相信说，保罗所说的这个耶稣一定能医治我的病。所以当他在这里听福音，并且他的内心一直产生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谁注意到他了？哎，保罗注意到他了啊！保罗，我想说怎么那么多人就注意到他，然后圣经说保罗就定睛看他。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圣经怎么说他有什么特别之处？保罗定睛看他，说哎，就觉得他有信心。当保罗发现他有信心的时候，保罗做了一件事，用我们今天说很不合理的事，他就对着这个人说，你起来，两脚站直。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瘸腿的人，我上个星期有讲，当你来到教会，你听一个传道人讲一篇信息的时候，你不仅只是用你肉身的耳朵去听，也在你属灵的里面去听见基督的话，基督在你心里面所说的话。所以如果这个瘸腿的人他只是用他肉身的耳朵来听见保罗的话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回应保罗？他一定会对保罗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疯了？我从出生到现在我就没有站起过来，我怎么会知道怎么站呀？所以如果一个只是用肉身耳朵听见的人，他一定会说这是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位瘸腿的人，他用他的灵，他听见了基督的话，他听见了基督对他所说的 Rema，基督在当下对他的疾病，对他的环境所说的话。所以当基督的话进到他的灵里面的时候，信心就什么？他马上就接受了。当基督的话进到他的灵里面，他的信心马上就接受了。那种灵里面的相信反映到，刚才我都已经解释过了，反映到他的魂里面，就是他相信他已经是正常人了，他相信他已经正常人了。所以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他该有的行动就不再是在地上爬了。对于一个正常人的行为，就是要开始走了。就像我给了你车以后，你就不应该再去骑自行车了，你应该，你自然就知道要去做。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当他的里面领受了这样一个信心，他相信神在耶稣在当下对他来说话，你已经得医治了，站起来，站直的时候，他就是相信，哦，我得医治了。然后他的外在就展现出这样一个行为，他的里面就会有一种力量能够驱使他去开始行动。于是这个瘸腿的人顺服了神话语的指示，他就怎么样，他就站起来了，并且怎么样，又走又跳。在这个故事的里面要让我们看到说，福音好消息把信心注入到他的里面，而当他紧紧地抓住神在当下对他所说的话，信心就被释放出来了。而当信心被释放出来了之后，信心就能带出行动，神迹 就能照着他所听见的发生了。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神迹不会发生。同样，如果没有对神话语的回应，在信心里行动，神迹也不会发生。信心就是接受我们所信的，并开始投入到行动里。信心一定会伴随着行动的出现。当然了，大家觉得说这是使徒行传，现在不会有了，所以我们有这样信心也没用。大家相不相信这种事情今天还可以发生的？都相信啊？不一定吧。大家真的相信有一个生来瘸腿的，如果今天来我们教会有个人坐在后面是生来瘸腿的，你觉得我敢不敢走过去给他祷告？我真的不敢。但是我不敢不意味着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我要给大家看一个现代的神，真的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放一个视频在那里，很短，只有两分钟，我把它剪辑了。
Himself along the ground, unable to afford a wheelchair or any alternative.
对，看他的腿，他的腿是非常细的，是没有肌肉可以走过的。他已经30年了，就是这样一直在跳。
Despair running down his cheeks. His face is an expression of utter helplessness.
这是发生在非洲。
Cries because he is not only lame, stopping to ask what he was doing there.
这是这个教会的牧师。
As if you were looking.
但是我们不要看他的行为嘛，有点怪。他不被人祷告，用的更早前人家。我们先不要管他的行为。
In this case, he uses prophet to be Joshua.
因为他的观念是说
，point of contact.
没有接触。他这
个
反观来说，那个灵魂就是奉耶稣名义起来。
And the man awkwardly rises to his feet for the first time in 10 years. Before he even takes his first step.
那牧师也很自然地走了，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
As he often says, I am not the healer. I know the healer.
那个牧师说，我不是那个医治者，我只是认识那个医治者。
Jesus has healed this man.
他并不叫耶稣。
It is a miracle.
Members who saw what had happened came forward and gathered around the man at the gate, encouraging him to move his legs one after the other.Not used to standing on his legs, he is understandably somewhat unstable. With each wobbly step, his confidence grows that he is healed indeed.
That week, the man went to show his family a great thing.
这是他的整个家族一起来到教会能够见证。
His family followed him to the synagogue church.
所有的家人都因着他来到教会。
Testifying to the glory.Mr. Ajay, now beautifully dressed in white trousers with a shirt and tie, proudly rises to his feet and walks in front of his family, demonstrating his healing.
所以我想让大家，我让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教会也要这样，因为神给每个教会的呼召是不一样的，每个教会走的路。是不一样的。我放这个视频就是要告诉大家，上帝在今天可以做这样的事。我要让大家知道，这种事对于上帝来讲是没有什么奇特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教会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我简直要疯狂。那天那个牧师祷告完了以后就走了，他连想都不想，他就觉得他一定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神有一个不一样的观念，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神放在我们理性的框框的里面。我们不一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像这个教会世界上也少有啊，每个礼拜都有神迹奇事。神给每个人的每个教会的托付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神话语中所下的功夫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必须知道神的话语在那个教会可以做这样的事，神的话语在今天也可以释放出同样的大能。所以我们只是说要开放我们的心胸，我们要进到一个信心的操练的里面。 我们不是要追求让整天都追求这个，但是我们要去操练这样的信心。信心和行动是并重的，真正的信心必然带出行动。我在这里也可以讲一个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见证。我也觉得很奇怪，当我真的跟神这么祷告的时候，我今年有一个我的就是梦想也好，想法也好，我希望教会，神在教会里面带出一些的更新。我们虽然是很强调神的话语，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但是我们需要看见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所以我在神面前我有这样的祷告，我说神，你给我信心，你既然把这个题目这一年的主题你放在我的心里面，你让我不只是去想了，而是接受了。我相信你答应，我相信你给我这个权柄，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去经历。当我跟神这样祷告的时候，就在前两个星期，很可惜不是在我们教会，我去到另外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姐妹过来找我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啊？我说好啊。他就把我叫到一边，他就讲他过去的经历啊，他以前是怎么拜，是拜去过普陀山拜过，又怎么怎么样，但是神今天感动他，让他觉得转来到神的面前，说我很快就要受洗了，我又明天就要开始上那个受洗班了，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你为我做一个洁净的祷告，让我可以带着健康的身心灵去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因为我常常腿会痛啊，有时候左腿有时候右腿一常常会痛，我就说好，我为你祷告。但是在那个当下，神的确给我一个闪过一个念头，但是我都不太敢讲。闪过一个念头以后，我挣扎了半天，我还是对他说，我说姐妹，你可不可以坐下来。他就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姐妹，两个，我不是跟一个单身姐妹在一起，两个姐妹，有一个年龄大的，一个年龄小的，我就让她坐下来。然后呢，我这是照葫芦画瓢的，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但是我看见人家干过。我说你坐下来，她坐下来以后呢，我就把她两只脚抬起，因为当时神给我感觉就是说，哎，她的两只脚可能不一样长，所以神给我这个感动的时候呢，我就让她坐下来。这是最新啊，三个星期以前，等我讲信心的根基第一堂的时候，是吧？我当时坐下的时候，我就把他两只脚抬起来，哦，一看，这是右啊，右边真的比左边长了一点。旁边的姐妹说：“哎，真的长了一点。”哇，我说真的长哎，这怎么办呀？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哎呦，我就还是那个。那就是按照我传统的祷告嘛，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主啊，求你来医治他，主啊，求你。但是我真的憋到最后，我还是用信心憋出一句话，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就只能站出来啊。但是说完了以后呢，什么事没发生？我说哦，没有啊，不要紧，不要紧。哎，把他放下。我说姐妹不要紧，我说神可能会用别的方式来医治你。但是当这个姐妹站起来的时候，哎，她说，刚刚是很奇怪，她说刚才我听你讲道的时候，我这只脚一直痛，我都坐不住，但是你现在祷告完了，我现在一点都不痛了，哎，一点都不痛了。我说那么你平常你除了腿痛还有什么问题？她说我的脊椎不好，她就这么动，她这么一活动，我就听到嘎巴嘎巴响，那脊椎在响。但是呢，这一下子来信心了，一看她不痛了。然后我再继续为你祷告，为你脊椎祷告，我就按手在他的那个脊椎上，就为他祷告，啊，祷告，反正是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反正就是什么就那么几句话，反来覆去那么几句话啊，祷告。然后停下来以后，我就很心虚的说：“姐姐，你动一动，慢慢的，他就慢慢的动，哎，没有声音。我说你再动啊，他就幅度更大了。哎，他说哎。”没有了，刚说的没有，嘎巴一声，又响一声。他说：“那我继续为你祷告。”这我跟你说，这人就有信心了嘛。你看到有，我就继续为他祷告，又为他祷告。啊，停下来以后，他又活动。哎，他是很长时间没有声音。 但是动了动以后他又想了一声，我说不要紧，我说因为你已经看见了神的确也是你了，所以你要持住这个信心，不要让这一点点的感觉继续影响你，你继续祷告，我相信上帝一定医治你。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上帝用这种方法医治，但是我已经看见上帝医治你了，上帝一定会做完这个工作。那个姐妹说好，然后我就为又为他做别的祷告，他说洁净祷告嘛。哎，祷告完了以后呢，神真的又给我一个闪过一个念头，我说哎呀要不要？我说已经出丑了一次了，要不？我就说哎姐妹，用你再坐下来。他又坐下来了，然后我又把他两只脚抬起来，一看，两只脚是一样齐。旁边那个姐妹说哎。怎么齐了？怎么齐了？那第二次不是我祷告了，不是我没有为他第二次为他祷告，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这方面我不要宣告有，我不要说没有，以前没有但是上帝就是去印证我的信心。当我里面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不是去追求这个神，我不是去追求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神迹奇事，我追求的是要释放神的话语。神给我的托付是释放神的话语，但是我也期待更多去经历神的丰富。神你有什么我都要，那这是我的心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我们的行动，我们真正的信心啊，如果我们有信心一定会带出行动，而我们的行动一定会受到我们内在真实想法的支配。你知道吗？你的行动一定会受你内在那个最真实的想法的支配。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意识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很自责，基督徒有时候会很自责，他会觉得说哎呀我都信主这么久了啊，我都做同工这么久了，我怎么有时候还这么软弱，还做这种事，还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会有一种的这种挣扎。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当我们有这种问题的时候，不一定代表着我们的生命不成熟。除了我们的生命不成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乎于你的内心储存了什么。其实我们平常做事情，你今天要，我决定要来教会，我决定不来教会，你是被什么支配的？你是被你的思想支配的，你被你的头脑支配的。所以你会告诉我，你会告诉你自己，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做事情要按照一个基督徒的准则去生活。虽然到结束了，大家还这一点很重要，最后我们还是讲完了。我们的行为在平时的时候是被你的大脑支配的，所以你可以告诉你自己，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怎么做，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什么时候，就是当上帝把你放到温室拿出来的时候，当你的人生发生一种危机的时候，当你知道，当有一些你在你人生里面突然发生一些危机的紧急时刻的时候，当你的大脑还来不及思考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来自于你的下意识，也就是或者说用圣经的话是来自于人心。当你一个紧急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来自于你的大脑，是来自于你的心。所以在危机的时候，在你真的经受试炼的时候，当你在困境中的时候，你的行为才真正反映出了你内心真实的状况。所以当危机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那些存储在你心里面的就会像火山一样顷刻的爆发出来。所以如果你的内心里面没有储存足够神的话语， 而都是你每天看微信、看微博、看电视、看报纸，所有这些来自于世界的知识、新闻、娱乐节目的时候，当你里面全部储存的是这些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当你下意识的反应一定是悲观的，一定是绝望的，一定是仇恨的，一定是嫉妒的，一定是埋怨的，因为你心里面有什么，耶稣说你心里面所有的嘴里面就讲出来，你心里面所存的会在你的困境的里面很自然的表现出来。而人的里面的储存是有限的，你储存了那么多暴力的东西，那么多色情的东西，那么多不应该的东西的时候，神的话语被挤出去了。所以今天就算是对于一个生命，你是老基督徒，你的生命非常的刚强，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一样也会出问题，因为这是很自然的。当你面对你里面有什么，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反映出来就是什么，这个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所以当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你哈突然觉得说，哦，我产生了一个错觉，这个是我吗？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了一件事，有错，哎，这个不应该是我呀。当然有时候真的不是你，是魔鬼控告你，但有的时候我要告诉你，那个才是真正的你。在那个时刻，他把你内心真正存储的东西开启出来了。所以不论生命是成熟的还是生命是幼稚的，都有一个需要，就是不断的读神的话语。不要以为老基督徒就不需要读了，我圣经已经很熟了。你去年读的跟今年读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知道那个电脑的构造，其实人脑也差不多，它是有个储存空间的，后面进来的东西会把前面储存的记忆挤出去的。啊，电脑是这样，但是人脑也是这样。所以你过去读了十年的圣经，你最近一年不读没有用了。啊，当然对，不能说没有用了，我这样讲有点过分。我就说在当下，它会有问题。所以老基督徒同样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神的话每一天来清洗我们的心，这会要让我们的信心来主导我们的行为。那我讲了半天信心和行动，信心和行动，那我最后一定要用一个例子，要不然大家更深的去明白。我举一个例证让大家去明白，在基督徒生活的里面，我们的神的话语的领受和我们信心的操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就像一个健美运动员，大家知道健美吧，去健身房练健美。健美运动员一定是去锻炼什么？一定是锻炼肌肉的嘛，是去长肌肉的，不是去长脂肪的啊，是去长肌肉的。神的话语就像是蛋白质，这个练过健身就是，神的话语就像是蛋白质，你知道吗？那个肌肉里面的肌肉纤维最主要的组成成分就是蛋白质。当你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的时候，会让你的肌肉有更好的成长，这是一方面。同时呢，当我们去行动，当我们有信心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好像进到了健身房去锻炼。大家知道借着那个不断的去锻炼会是怎么样，会使那个肌肉纤维变得粗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属灵的健身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神的话语，那个成为我们的蛋白质，可以供应我们这个肌肉生长的需要。同时呢，我们需要去操练，去锻炼肌肉，为的是要让那个信心的肌肉，那个信心肌肉的纤维可以粗大起来。我们需要不断的摄入神的话培育信心，我们也需要与信心的行动来操练信心。下一次，今天是不可以再讲就疯了，下一次我会跟大家继续的讲信心的行动体现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跟你讲了半天，哎呦，有信心的行动，你都不知道信心的行动是什么，那我就白讲了。所以下一次我会专门的讲 到底信心的这种行动是什么，我该怎么去操练，我该怎么样具体的去操练。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在怎样的一个生活的处境的里面，我们或多或少生命当中都有些的困境。让我们真的透过刚才那个瘸腿的那个人，他怎么样走出了他的困境，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学到什么，也让我们能够走出我们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瞎子最后走出困境，就是因为他听见了福音。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一天我们要多读神的话，我们要更深的去认识福音。你越认识福音，你越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第二，那个瘸腿病人听见以后就有信心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只是要听见神的话语，我们要每一天去默想，去宣告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去培育我们的信心。第三，那个瘸子就起来行走了。对于我们一样，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操练与神话语一致的生活。我们由信心而产生的行动能够带出一种力量，能够使我们所盼望的事从尚未实现转化到现实的恩典，从信心转化为眼见。所以我们透过过去这三堂的信息，我们讲到了神的话语的重要性。神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的大能，赐下那个战胜巨人的恩膏，带领我们走出困境，进入信心的得胜。